诗如酒，宋词如画，他们都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里闪亮的明珠。但是你可知，这写诗填词之人又是何等的生活景象呢？大禹茶馆之唐宋才子实录，为您揭开赤壁怀古门背后的往事，讲述将近九门的传奇人生。大禹茶馆之唐宋才子实录正在播出。
绝代双璧，给我们留下了美轮美奂诗歌的那些个才子们啊、哎，当然了，佳人我们就不说了，之前说了好多个佳人了啊，我们得说说才子们，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就继续给大伙儿说《唐宋才子实录》。今天咱们要说到的这位是谁呢？那、啊、这位啊，真的是尽人皆知啊，在中国呢是家喻户晓，没有人不知道这位的。啊，只要一说起这位的名字，大伙儿啊，不管是是吧，上到99，下到刚会走，全都知道，是吧？谁都会背他两首诗，谁呢？想必大伙儿已经猜到了，李白。唐朝这三位李姓大诗人当中，啊，朋友数了数，三位李都哪个三位李姓啊？咱们说的是个大诗人啊，小的咱们不算。首先一个就是李白，还一个李贺，还李商隐。这李贺呢，咱们是可以肯定他是皇室后裔的啊。李商隐呢，似乎啊也和皇室沾亲带故。那么李白和皇室有没有关系呢？因为唐朝的皇族就姓李嘛，是吧？那么李白自己呢，当然那是认为自己和李唐王室关系很密切了，谁都愿意往这上靠，对不对？哎，自己找自己的这个族亲，找自己的这个族根，我家是什么郡望的，这一般情况下都得往名人身上靠。妈，我们祖上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我们祖上是孙武子啊，是是，对不对？真正跟我有没有关系，说实在的，八竿子打不着，那么多年我上哪查去，对不对？哎，真格的了啊，其实都愿意说。李白也是，是不是啊？在和李唐王室当中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人物交往的时候呢，李白也经常理直气壮的称啊，这是我族叔，是吧？这是族兄，这族弟、族侄等等等等，是吧？都是自己家的，这都是我们亲戚，是吧？李白呢，曾经给唐太宗的曾孙呢，吴王李治写过三首诗，名为《祭上吴王三首》啊，毫无愧作的自称“小子舔枝叶，一盼丹桂丛”，意思是什么呢？叫我们也是老李家这棵大树上的小枝杈，和那些个金枝玉叶，我们同气连枝的。哎，据说吴王啊，也没有什么异议，也就默认了他是同宗了。那么李白他是怎么和李唐王室续谱联宗的呢？朋友说了，李白还有这个爱好，跟李唐那当然，这便宜谁不占呢？这话呢，咱们得说的大唐肃宗至德二年啊，公元的757年，李白呢因为参加永王李璘幕府啊，被捕入浔阳狱。89月呢，经过宣慰大使崔焕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的营救呢，出狱了。10月左右呢，病卧于这个宿松山。从此呢，在这个地方，他正逢宰相张浩率军东征睢阳，那就在今天河南境内平定安史叛军。李白就写了《赠张相浩》啊，这诗二首给他。在第二首当中呢，李白就叙述了自己祖先的功业，说自己祖先也是非常厉害的啊。什么样的人呢？李白是这么说的：说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攻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靖不侯，复念颇惆怅。试穿崆峒勇，气济金风壮。英烈遗绝孙，百代神游王。哎，他自己说自己，我是陇西成绩人，本家陇西人嘛。啊，陇西成绩哪？今天甘肃这个秦安。认定自己汉代飞将军李广25世孙，我就跟李广有关系，对吧？ 当年呢，这李广啊，全身心投入到抗击匈奴的事业当中，身经大小70余次战斗，气概像秋风一样劲壮，其谋略呢也为人惊叹，其功绩呢也为人敬仰。可是由于意外的挫折呢，没有能够得到封侯，然后人呢无不痛惜。他英武的气概和壮烈的情怀留给了他的子孙，直至百代之后还旺盛的保持着，那百代身有望，是吧？诗人自豪的说，我呀就是李广的后代之一。无独有偶，李唐王室呢也认为他们是飞将军李广的后裔。当年飞将军李广的后代有一支定居陇西成纪，这也就是唐代郡望当中赫赫有名的陇西李氏。李白和李唐王室不约而同的都宣称都是陇西李氏，那这样看来李白和李唐王室的关系的确是相当密切了，对吧？不过呀，咱们可把话说明白了，今天许多专家呢也都指出，唐朝人呢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诚实啊。当时的望族势力强大，地位崇高，许多人都喜欢冒充助姓，什么清河崔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呢铺天盖地说姓郑的你是哪里人士，我荥阳郑氏，要高看一眼，上哪儿我都是荥阳郑氏。其实哪儿啊，他那荥阳郑氏啊，是不是啊，他不知道哪个杨郑氏是吧那他不是荥阳那个郑氏，甚至李唐王氏呢都有假冒陇西李氏的嫌疑，来历颇为不明啊。这以前咱们也讲过，李唐王氏利用手中的职权让自己的血统呢合法化了，但是李白这一族呢却没有办法跻身其中，没权利啊。李白一族号称李广16世孙李浩之后，天宝元年唐玄宗下诏呢，让李浩后裔当中的将军啊姑臧、敦煌、武阳四支这个李氏呢编入宗正寺，就是正式承认他们为金枝玉叶了。那但是李白一家呢却没有通过审核，他们这家族这一阵没通过审核，被排除在外了。后来不少细心的专家，比方说郭沫若啊，就发现李白在和皇室宗亲交往的时候啊，称呼是非常混乱的，经常和人家谱牒当中排行不合。有人就私下里揣摩说，当年李白一家从西域回来的时候，为了站稳脚跟，抵御当地人歧视的眼光，很可能就是假冒李浩之后。李白一家是不是假冒陇西李氏，这呢还得有关专家呢学者呀进一步的考察，咱们呢考察不着啊。不过呢他们来自西域的说法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了。那、李白一家子，据有关的碑铭记载啊，李白的父亲呢名字叫李克，客人的客。哎，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呢？陈寅恪先生是这么解释的，说那是因为李白的父亲呢是西域人，西域人的名字和华夏不同啊，所以呢称他们为胡客，也就是外乡人的意思，客人是吧。客并非他父亲的本名，李白本来出生于碎叶城，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大约是5岁左右，李白的父亲牵着他从河西走廊来到了陇南，然后沿岷乡而下，最后驻足在绵州昌陇，就是今天四川江油。既然从西域迁过来，在财产丰饶的前提下，为什么不到通都大渠去居住呢？俞平伯先生又告诉我们说，李白的父亲可能是因为避难，或者是避仇，或者是避官司等等难以明言的原因，就躲到了这偏僻的小州，所以呢行为很低调。从隐姓埋名的角度来看呢，李白的父亲做的那是相当的成功。即便说他培养了这样一个流光四溢的天才儿子，可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能不引人注目吧。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绞尽脑汁也没有办法挖掘出半点关于李白父亲李克的信息。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呢在《草堂集序》当中介绍李白的身世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李白一家在神龙初年逃至四川，父执李树而伯阳。什么叫父执李树呢？这句话其实说的是很含糊，可以怎么解释都行的，可能意味着李白一家在西域已经不用李姓了，回到四川之后才恢复本姓。当然也可能暗示李白一家本来和李姓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正如老子李耳一样，很偶然的选择了这么一个姓氏，指着李树，哎，我就姓他了。《葛洪神间传》里边说，老子的母亲在李树旁边生下了老子，老子一出生就能说话，指着树就说了，说要以此为姓，这就是李子树。倘若是后者的话，那么李白一族那就真的跟皇室没有任何牵连了。 啊。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呢，也就是为大伙辨明一下李白的这个他的身世啊，这在历史上真的那是一个谜团啊。还有一个事情呢，也得说一说啊，这件事情也可以从侧面呢来啊验证一下李白从西域而来的这么一种啊情况，就是他的号。李白号什么？青莲居士。青莲居士的称号据说也体现了李白对西域若明若暗的情愫啊。明代大才子杨慎在丹迁序录当中信口说了，说李白啊生于张明县之青莲乡啊，其诗云青莲居士者仙人是也。后人大抵呢也就这样理解了，说啊在这个张明县呢有个青莲乡，这青莲乡呢就是李白的故居了啊，李白的故乡了。但是世上还有很多仔细认真的人。北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杨天惠出任张明县令，亲自到李白故居调查，发现呢这个地方这个青莲乡啊是哪个青莲呢？不是李白的那个青色莲花那青莲，而是清正廉明那青莲。哎，咱们说清官廉政这两个字儿，青莲。在李白研究领域曾经最具权威学识的这个学识渊博的王启呢，哎，这解释说了，说青莲呐，语出自西主，就是西天主，也可以理解为西域啊。梵语称作优波罗花，清净相洁，不染纤尘。啊，那么李太白的字号呢，很可能就源于此。你看，李白字太白。那么他和白应该，因为古人咱们知道啊，这个得给大伙普及一下，古人取自己的名字号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串的啊。你看李白字太白，那么要取太白的这个或者是白这个字的意思，那这个青莲是不是就可解了呢？对不对？哎，优波罗花，清净相洁，不染纤尘，那不就是纯洁就是白吗？对吧？这就是青莲居士这号啊，确实是寄予了诗人的这个思乡之情，但是诗人思念的可能不是五岁以后的那个江油那个家乡，而是出生之地西域西竹之地啊。他在古人眼中也是属于西域嘛，对不对？还有专家指出了，李白之所以对西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是因为他有着胡人血统，有着胡人的身体特征。那么李白究竟有没有胡人血统，有没有胡人的身体特征，他长得到底是高鼻深目蓝眼黄头发呢，还是和我们现在的人一样啊，是这样的一个面貌呢？今天咱们就先不说了啊，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是大禹茶馆之话说唐朝，广告之后咱们再见。